一点点还是，还是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台的预备吧，还是讲到，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编制内跑啊，因为我们就是个人呐、跟神的关系，还是要每个人要很看重这个关系啊，要很看重。那看重的话呢，在平时的怎么讲一个基本的操练啊，这个操练的话呢，就是一个基本的操练啊，操练就是我打个比方啊，真的打不见赞美一样的啊，就是说，要是一件事情一来的话呢，你是打个比方被冒犯啊，那你就是愤怒，还是拒绝。还是受伤，还是理性分析，还是感，反正这各种的表现吧，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平台讲的这个内跑，有一个这个内跑，其中我相信这个内跑里面是很多的很多的元素在里面。第一，可能是不是有敬拜啊？这是我自己想的啊，就是说一个赞美啊，赞美神。那你就是说在随时的话呢，就是学会来赞美。当然这个赞美包括很多啦，你可以受感动啊，就是我就觉得赞美就是说，我前面讲过，就是说你赞美，你有一句感动你就把它宣告出来，那就叫赞美啊。也可以用一首诗歌啊，或者怎么方言悟性啊，一个这都可以啊。就是包括这个里面，就是首先你这一关就是遇到任何事情，你学会来赞美啊，在赞美的里面，就是说，遇到任何的情况，当然是不太好的情况的话呢，就是打个比方，你要是这个赞美能过关的话，打个比方，一个惧怕来临的话呢，你就立刻用这个赞美啊。赞美进入他的门，称颂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你相当于进到这个里面来了啊。那呢，这个惧怕就不会黏着你啊，他不会就是或者一个愤怒，他也不会黏着你，因为你是用赞美啊。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内跑这一块，我觉得是需要可能是牧者们啊，或者怎么样来更多的来有一个具体的实际操练啊，来操练这个来。编织我们里面的内袍啊，这好像是神让我解释一下，就是这是我的领受啊，这个要牧者查验的，就是说，一件事情来啊，因为我昨天晚上有一些医治，因为在这之前我不太就是说也不太注重自己的一些生命中的问题吧，就成了一个有一个引垒在那里，所以昨天我也在清理。我也跟我丈夫在沟通既然神动工了嘛，他就一定要把一些东西在我们的中间要拿走，而且是我们不知道的。那这个不知道已经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引垒了啊。那我昨天一提到这件事情，我就发现我马上我身体就有反应啊，就是胸闷啊，肚子痛。头晕啊，就是这件事情啊，就是有这样的反应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应啊，那昨天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啊，我相信神是比较彻底的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啊，因为我知道我邻里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这个门才能怎么开，我要的是什么，我这个门，我相信每个人他都有渴慕和需要的啊。他就一定会这个门他就会开啊，那我觉得我没要到的话，那我跟这个人肯定是关的，那这个关的时候呢，那仇敌就在里面有一些引垒出来啊，一些引垒，那这个是前面的一个清理也是一个赞美的一个解释啊，看我们就是现实生活中啊，所以我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我就现在我可以起来赞美啊，我就不受他的辖制。要不然又想起一件事情苦读了啊，又想起一件感觉到被拒绝了，这个里面都是仇敌的作为啊，在里面，所以我就可以这些事情都可以在我灵力深处可以把它越过啊。那么呢，就是说， 还有一个要注意，就是说我们这个里面讲到了犹大啊啊，这个犹大就是说啊卖主嘛啊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到了这一步卖主啊？他就是他就是后悔他自己做的啊。然后在这个后悔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有一个怎么讲？我们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拦阻吧。这个拦阻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实生活中有个反应，就是说这件事情或者是我来承担啊，你不用怎么样啊？就是说这件事情，或者说我做错了，那我就来承担。有的人他承担的话呢，他就想，哎呀，这件事情就是就后悔，我应该这么做，下次我得注意啊。他不是像一般的，我不知道是门徒还是什么，他就是有的人他就是悔改啊，他就是有一个悔改在里面。那这个悔改的话呢，我感觉就是说我们平时有一个操练啊，操练什么呢？就是要跟神呢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啊。这个真实的关系的话呢，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不像，我当然我觉得，就像昨天牧者分享的，就是不管是门徒也好，还是犹大也好，反正种子都跑了，种子跑，就是说这个跑，就是说环境一来，你是跑了呢，要是打个比方，你跑的话呢，就证明你平时跟神的关系呢还是不够真实，那这个中间可能就有拦阻，那这个拦阻呢，可能要分。就是分两种，一种的话呢，就是有一种人的个性呢，他是一种刚硬的个性，他这个刚硬的个性就是说，就是他就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傻呀，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呀，我怎么会，就是说，做出这么低级的错误啊，或者像这一种类的这一种的模式，我觉得呢，他就是一种刚硬，对神是一种刚硬。他就是说，只是他也信神，他也跟随。你看犹大，他也跟随啊。到了关键时候，就好像显明我们里面的那个真实的东西出来了。那个真实的东西出来以后，他就会有两种啊。他就你像彼得，他最后也显明，但是他是悔改，他就哭了啊，他就哭，他就觉得，他自己就是说跟随神，看到神的。这样的一个，他就有一个怎么讲？他可能平时跟神，他还是就是还是听进去了神的话啊，他就想起神的话来了啊，他就不会说一直走到底啊，一直走到跟神没有关系啊。即使他在跟随神，但是他跟神没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啊。那这些人他也跟随神，这些门徒他也跟随神，环境一来，他们即使跑了，但是他们会想起神的话，就证明他们平时啊跟神还是有关系的，只是这个关系呢可能不够，就是不够更深的来有一个相交，一个亲密啊，可能是不是这个啊？我也不知道神是不是要表达这件事情啊，这样的来表达，就是说。就是要我们平时啊，就是有一个操练。这个操练的话呢，就是你要跟神，就是有一个真实的关系。那么就是，即使你不真实，但是你现在要操练啊。就像我讲的，就是我讲的就是这个赞美一样的，就是说你首先就是你要跟圣灵有一个连接啊。这个连接是什么？就打个比方，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里面有赞美啊，有等候啊，或者有祷告啊，或者有什么。但是首先就是说，这个赞美你要首先你学会来靠神啊，就是你的一个赞美，就说主啊，我赞美你。那这个赞美就是你跟神一定要达到一种，就是你跟神连在一起了啊，你跟你的神就连在这个连的基础上呢，不断来稳固这个关系啊，一定要在这个具体的里面来稳定这个关系啊。不然你跟神就好像没有关系一样，你平时就不在跟神的那个连着的那个关系里面连在一起，而是一个好像你在赞美他是他，你是你啊，好像是分开的啊。那么就是说你要操练，你跟神要有，我觉得可能神要表达就是你要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啊。这个真实的关系的话呢，让你就是你有感受到啊，就是有怎么讲感受到。 你跟神是连在一起的，在这个连的里面，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面来打根基啊，不然我们这个平台一直在分享分享这么多，那么呢，就是说你没有一个跟神真实的关系呢，就是他是他，你是你，你当然你有很多的开启，但是好像跟神没有在一个连，就是合在一起的这个关系的里面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来更多的操练，好像是。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主啊，但愿我能把它说清楚。谢谢主啊，也谢谢牧者们更多的来给我们有一个带领啊和教导。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是的，神呐、啊，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这份恋慕的爱，主啊，借着这个平台，也借着师母的领受，你不断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以至于你不断的来调整我们的心，来调整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在所经历的一切的不容易的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常常的能够回到里面，哈利路亚，主啊，借着你的圣灵，哦，主啊，不断的来寻求你，蒙光照，除去我们与你之间一切爱的拦阻，主啊，以至于让我们的信仰可以有根有基的扎，哦，主啊，在你的这个盘。救恩的泉源的里面，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与你有一个更深亲密的一个关系的建立，主啊，真的是怜悯孩子，让我更多的能够回到里面，主啊，来看重你所看重的，就是我的心要与你来连接，主啊，怜悯孩子，也借着这些环境，你也要不断的来启示我与你之间一切那个关闭的门，主啊，以至于在这个光照的里面，借着你的能力和借着你的爱的泉源，主啊，你来冲开我里面这个禁闭的门，以至于让我可以紧紧的与你连接，让这个信仰的生活能够落实在我的实处，主啊，来改变我生活的形态，哈利路亚，主啊，和我思维的模式，以至于让我这个人的心意可以被你全然的所更新，主啊，我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嗯，是的，神呐、啊，我们谢谢你。是的，神呐、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的来爱我，更是谢谢你这样的来带领我们这个平台。是的，神呐、啊，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所做每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真的是有的是与你的是与你没有关系的。神呐、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凭己意在做事。神呐、啊，我们今天我们就是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求主你来怜悯我们。是的，让帮助我，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是来学习，来操练。来真实的与你相交，在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来寻求你的心意。是的，让我们的生活真的是与你是紧紧相连的，而不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才来寻得你。神呐、啊，你来帮助我们，来更新我们的那个思维模式，更新我们的行为模式，更是来更新我们与你的关系。真的是。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全部，是的，神呐、啊，我们就是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都要来寻求你，来竭力进入你的同在当中。神呐、啊，我们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的名。
阿门，爸爸，谢谢你，谢谢你怜悯孩子，谢谢你让我能够啊还有机会在你面前。孩子真的是被我生命中还有很多的地方是荒凉的，我没有把我这些地方的主权交给你，没有被你来对付。其实我很多的时候我还是落在一个蒙蔽的里面啊，每天过着一个生活就是在一个蒙蔽的里面。主啊，赦免我的罪，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主啊，你来光照我这些罪，主啊，让我真的是啊，能够靠着你来离弃这些罪。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是，我也什么也做不了，我自己不能救我自己，我不能救我自己脱离一个罪人的光景，我也不能救我自己脱离这个败坏和辖制。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来，真的是你的光照到我的里面，让我看到里面的污秽和败坏。主啊，也给我力量，让我能够离弃这些罪。主啊，我真的是定义把我所有的主权都交给你。主啊，你来光照我，不论你在照出我生命中哪一块地方的荒凉，主啊，我愿意把这个地方真的是完全交给你，求你的宝血来为我收复这些失地。主啊，因为我是属你的，如果我在这种不冷不热，在这种荒凉中，我是不能荣耀你的。主啊，求你来怜悯我，来带领我，真的过一个。属神的儿女的生活，一个得胜的生活， 主要让我常常的，不管在什么环境下，让我都可以转向你。谢谢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常常结着在你里面的，你也常常在他的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每一天，主啊，能够时常能够与内住在我们里面的主圣灵来交通、来连接。主啊，借着我们能够与这棵生命树来连接，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出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这样一个得胜的生命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好，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心腹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和回应我觉得还是继续在围绕着这一个编织内袍这一个主题，而且呢也还是在围绕着这个犹大的教训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还是马太福音的这个27章1到5节就是作围绕这个犹大的这个教训。我们其实可以再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再来默想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讲到这一个祭司长和这个长老呢，他们要决定了要致死耶稣他要把耶稣呢，就是送到这个比拉多那里去，就是要来法办他，就是要来致死他。这时候呢，这个犹大就在旁边呢，他看见了，就是说犹大并没有跑走，他还是在密切的注视这个事情的发展所以呢，他看见他走到这一步呢，他后悔了他后悔了。他这个经文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就是说他呢，就是他原来卖耶稣呢，他可能呢认为耶稣呢不是真的弥赛亚，是一个假的，但是呢他可能呢并没有想到，就是说耶稣呢会被就是说定死罪，他没想到这一步，所以他现在看到耶稣定了死罪，他现在呢可能有一些良心上的责备，良心上的发现因为他就后悔，他后悔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就是说他受到一些良心的责备，当耶稣被定罪定了死罪，就是说要交到去法办比拉多那边去法办，他知道这些人是要把他致死，所以呢他就觉得呢，他虽然认为耶稣是假的，不是真的弥赛亚，但是他并不觉得耶稣有什么死罪，有什么恶该死，他觉得他没有觉得这样。因此呢，他现在耶稣听说他出卖了耶稣，耶稣要被致死，他觉得呢这个就走过头了他觉得耶稣是个无辜之人，你看见没有？他原来就是说觉得耶稣是个假的弥赛亚，他心里是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了，他就把他卖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呢耶稣会被定死罪，他也觉得呢现在耶稣是无辜之人无辜之人就是他还是不该死，他并不该死，所以呢他良心受到责备他是这一个，所以呢他这一个里面呢，这个是他的第一个要点犹大他为什么会卖主就是说他不认为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这个第二他为什么会后悔呢他就是觉得耶稣也不至于被死定死，所以他呢他后悔是因为他觉得他的良心受到了责备。然后呢他就去把这个钱呢还给这个祭司长和长老，他希望呢就是说用这个30块钱又把耶稣的命可以换回来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他这一种的行为把钱退回来去找这个祭司长和文士，这都是他自己的这个天然的这种做法所以呢他当然这个祭司长和文士就是说那与我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所以呢耶稣这个犹大呢他就自杀了，就出去吊死了，他就自杀，他后悔，他导致他自杀所以呢从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犹大自始至终他没有得到启示他没有得到启示，他就是说他完全是一个就是说 他的这个天然人啊，在里面起作用啊，他这个天然人他判断耶稣他是假的，他也是他的天然人判断，因为他的天然人他是要期待耶稣是有大能力，要推翻罗马政权，是有神迹啊，他发现耶稣没有啊，这是根据他的天然人的这个看法啊，然后所以他就把耶稣出卖了。那等到耶稣出卖了以后呢，他也是天然人的良心受责备，他认为耶稣他不至于不至于死，他没有犯这么严重的罪，毕竟他们三年多生活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啊，所以他定了死罪，他又觉得呢过分了啊，所以他就是觉得他这个是无辜之人啊，他就是卖了无辜之人的血啊，他觉得良心受到责备。啊，就是说耶稣毕竟还是跟他有感情的，生活了三年半啊，他也不至于死，所以呢他也良心又受了责备啊，所以他良心受了责备以后呢，他就后悔啊，他就想去把这个钱退了啊，再后悔，他是就是说好像自己啊就不得这个钱了啊，他得了这个为了这个30块钱把一个无辜的人的血给卖了，他良心受了责备。所以呢他这个良心受责备呢也是天然人的，所以天然人的良心受到责备啊，他这个天然人的良心受到责备啊，就使得他后悔啊，然后呢他就出去吊死了，他就是什么，他没有真实，他又没有真实的悔改，他也没有自始至终呢他没有认识到真实的耶稣，他没有跟神有真实的关系。他即使知道自己错了，他也是良心受到责备，他并不是蒙到圣灵的光照，看到他自己的罪性，他的本质，他的罪性啊，没有，他还是凭着自己天然人的做的决定，他就是去自杀啊，所以这个自杀本身就是一个天然人的决定，他自己来了解自己的生命，还是自己在做决定啊，他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罪啊的这个本质啊，所以呢他也没有真正的去啊谁到，既没有蒙到圣灵的光照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他也没有真正的蒙到圣灵的光照认识到这个罪的本性本质是什么，所以他从始至终还是停留在一个肉体，一个天然人的啊这样的一个层面啊，因此呢他就不仅是卖主，而且呢他就自杀啊，他先呢就是这个肉体的人肉眼啊，他认不出耶稣是谁，所以呢他就什么呢，他就卖主啊，后来呢他也后悔呢他也做了一个决定就自杀啊，他也没有真实的悔改啊，所以呢他既没有认识耶稣真实是谁，所以呢他就卖主了，他卖了主以后呢他也后悔，但是也没有蒙到圣灵的光照，所以呢他也不知道这个罪的本质是什么，他也选择了自杀啊，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他从始至终都是在一个天然人的层面，从这个天然人的层面来看啊，你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为什么就是说会犯两个错误，这一个犹大他是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呢他不是真正认识耶稣是谁，从始至终他卖主他也不认识耶稣是谁，他认为是假的，他后悔啊，他也认为耶稣是无辜之人，他也不认识耶稣是谁，他从始至终他并不认识耶稣是谁。那么呢第二呢，他无论是卖主还是后悔还是去自杀，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犯了什么罪啊，他也就只是良心受到了责备，一个天然人的层面在做事，他卖主也是他自己做的主，自己啊受到魔鬼啊的这个掌控，他也不知道啊，他去自杀也是受到魔鬼的这个驱使，他也不知道，他就是根据他这个天然人，他认为是假的，他就把他卖了，他贪心，他想要这个钱啊，他就把他卖了，但是他因着这个贪心，因着这个天然人。他就受到魔鬼的控制，所以呢魔鬼就驱使他在背后啊，就利用他是个天然人没有属灵的这个光照，所以他就把主卖了，卖了以后呢天然人有一些后悔，他就魔鬼又控制他让他去自杀啊，因为这个天然人是很容易受魔鬼的控制掌控的 啊，只有在圣灵里面被得到了开启，真的认识到耶稣是谁，耶稣跟自己的关系，跟耶稣建立了这个亲密的关系啊，那么呢他才不容易受骗。然后呢他犯了错，当一个人犯了错，基督徒也可以犯错，但是他犯了错以后，基督徒他也是能够认识到这个自己的这个罪的本质，他的这个罪性，然后呢他能够真实的转向神。他的悔改的意思就是转向神啊，所以呢他这个而不是什么呢，后悔就自杀，还是自己啊在做决定啊。所以呢这个从这一个啊犹大的这一个啊这个教训的里面，我们可以来反省啊。这也是啊申师母和这个新婚代祷团他们的这个反省啊。所以呢他这个他们的反省呢，他们按照这个次序反过来一下啊比较好理解。第一呢就是要跟神有真实的关系啊，实际上呢就是要跟就是要怎么样跟神有真实的关系呢啊，所以这个你跟神有真实的关系，你就不会出卖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犯了罪以后你怎么来处理呢啊，你是按照你的天然人的这个肉体去回应啊，还是说随从圣灵去回应啊，这个就是说需要这个两方面啊。所以呢这个从犹大的教训里面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呢我们要跟神有真实的关系。第二呢我们在环境兴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要随从肉体，要随从圣灵。啊，这个我们如果有这个两点的话呢，就可以就是从这个犹大这个当中学到的教训啊。犹大他跟神没有真实的关系，他虽然跟耶稣同吃同住三年半，他并不真正认识耶稣是谁，他跟神没有真实的关系，就类比于我们今天啊，跟神没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到了关键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卖主啊，就会做出这样的行动了啊。第二呢，就是我们即使犯了罪，那么我们怎么回应呢？啊，如果我们在一个天然人的层面，随从肉体啊，被拒绝啦，愤怒啊，就是理性分析啊等等，那么呢，就完全有可能落在这个犹大的这个关键里面做错误的决定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去不要随从肉体。而反而要支持这个肉体，那么呢反而我们要去随从圣灵，那么随从圣灵，圣灵就会责备我们，就会让我们什么转向神，而不是还是自主自己做一个决定了结自己的生命啊，就是这是而是说真实的悔改转向神啊。那么就像彼得像其他的门徒他们呢就是啊就是说转向神了。真正的悔改啊，所以呢而且我们平时啊要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特别是将来在这个大灾难的面前，大考验大逼迫的面前，尤其考验我们要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啊。在那个考验环境来临的时候，我们如果跟神没有一个真实的关系的话，我们就是活不下去的，生活不下去。那么我们怎么样跟神啊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呢？啊，我觉得我们要跟神要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啊，就是说这一个真实的关系呢，就是说它要有一个深度啊。所以呢，它当然我们需要有灵修，这个是必要的条件。就是说灵修呢，就是说给我们跟神这个建立关系。就是每一天跟神来建立这个关系，有一个交流沟通，只有在这个时间和有质量的时间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情况下，因为任何的关系，个人的关系都是需要有时间和沟通的啊，就是也就是约会，你看到这些人谈恋爱的时候都需要有约会啊，就是说这个约会就是什么呢？有在一起的时间。而且在一起的时间，而且要有沟通的时间，而且沟通啊是心里面在沟通啊，所以呢这样子呢他就可以建立起关系出来。那么呢我们跟神也是 需要有这个时间在一起，在一起的时间，而且在一起呢沟通的时间，这就是灵修。我们要这个是个必要条件，这个必要条件，这个灵修啊，通过这个灵修建立这个关系，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啊，我们通过灵修要跟神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啊，这一个我们要晋升，我们晋升要晋升到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认识越来越认识耶稣是谁，越来越认识他的这个十字架上面的爱啊，越来越认识他的十字架的宝贵，认识到他的宝血啊，他的这个宝血啊买赎了我们啊，作为我们定魂的聘礼，他就决定了我们的价值，决定了我们的身份，我们一定要在往着这个方向去晋升啊，而不是一种这个自我中心的啊，你来满足我。因为这个人呢，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也可能是自我中心的啊。你就会看到这个人的关系呢，他为什么会从一个蜜月期，然后慢慢就变成冷淡期，然后慢慢变成一个冲突期？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他在蜜月期的时候有很大量的时间花进去了，而且呢密切的沟通啊，甜言蜜语啊，这个很长的时间，但是为什么会就慢慢的变成一个就越来越冷淡，最后被发生冲突呢？因为他光是这个关系是不够的，他的这个还是自我中心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所以呢这种自我中心的关系他就慢慢就会疏远，慢慢的就会冲突导致啊。所以呢我们是要有个人亲密的关系，是要有沟通，是要有在一起的时间，但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自我中心啊，这个也改变这个自我中心，那么就是要怎么改变呢？就是在跟神交通的时候，要越来越通过默想他的十字架去领受他十字架的爱，要领受到他的十字架的爱，他的就认识到他的宝贵啊，他的宝贵在哪里呢？就是说世界上没有比他这个更加宝贵的，要认识到这一步，所有世界上的一切，无论是金钱也好，家庭也好，成功也好，财富也好，所有东西都没有十字架的宝贵，因为这个只有十字架上的这个爱，他是为我牺牲他的生命，他就是来买赎我，他来跟我建立这种婚姻的关系，盟约的关系，他就决定了我的身份，他就决定了我是谁。那么呢这一个身份啊，就是说决定了我的价值啊，所以我的价值就在于我是神所爱的，他爱我到一个地步，他用他的血来买赎我，这就是我的价值。我的价值不是在于啊，我拥有多少的钱呢？啊，我在社会上有多少地位啊？我取得了多少成功啊？我的表现有多好啊？这些得到多少人的肯定和赞扬，这些都不是我的价值啊。唯有用血来买赎我，跟我订婚的耶稣，他决定了我的身份，他决定了我的价值。所以呢，我们要通过默想啊，去领受这一份爱。这一方案不是顶在头脑的知识，而是确实去通过交流，通过跟他的这个建立这种关系，就把这一种爱就活化在我们心里面，让他的爱就充满我们啊。这个呢，就是跟神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啊。我们有了跟神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关系，那么呢，我们能够在任何的患难面前，我们能够就是说啊，就是在耶稣的里面随从。就是非常的就是平安的，就是安然的，就是能够来享受这样子的关系，而且呢在这种的关系里面就不能够会被这个环境挑战所破坏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啊在这个平时的里面啊，这个操练的时候啊，这个环境，这个就是我们啊这个生活当中，除了这个鼻室，我们还有一个路室，那个路室当中呢，常常就是会神会兴起环境，那这个兴起环境来了以后呢，啊，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里面的真实的这个观点就会显露出来， 它实际上呢，这个环境形起来，实际上是把我们的肉体形表现出来，实际上也是把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表现出来啊。我们里面呢，我们基督徒呢，它是有一个，就是说，既有一个新生命，但是它同时有一个老旧的生命。它这个老旧的生命是属于老亚当来的，它并没有立刻的就去掉啊。我们从耶稣那里得了一个新生命，但是我们同时还在这个老亚当的旧生命并没有失去。那么呢，一遇到环境，它就会把我们的这个老旧的生命挑出来啊，你就会有各种的反应。你为什么有被拒绝的伤害？你为什么有愤怒？你为什么会马上理性分析啊？这都是什么呢？这都是从老亚当来的那一个老旧的生命。这个老旧的生命，它要需要对付啊。那么呢，我这个其实我们怎么样可以要得到对付呢？我们需要认清楚这一个罪性的本质啊。这个罪性的本质，它是全然的与神为敌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样的一个本质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来脱离这一种罪的这个罪性啊。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环境来临的时候，我们不是老是这个肉体在那里反应，这个模式都是这个肉体的反应啊，没有水中圣灵。所以呢，我们就需要认识到罪的本性以后，我们就需要来认识，就是来不随从肉体，去随从圣灵。啊，当然这个赞美啊、敬拜啊这些操练讲到啊，这个呢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不随从肉体的反应。为什么呢？当我们肉体反应已经是模式了，老模式啊，我们一碰到这个情况，人家拒绝你啊，或者是说人家并没有拒绝你，从一个眼神你就认为人家拒绝你了，或者呢从他这个话的这个意温寒的里面啊，你就认为他在试探你啊，你就被拒绝了啊。所以呢，这个都是肉体的回应。你听到一件真理的开启，你马上是理性分析啊，这也是这个肉体的反应。你不是来相信啊神的话，听到神的话马上去拥有相信，还是理性分析啊，这些都是肉体的反应啊。所以呢，你是不会随从肉体的反应，反而随从圣灵，这个是需要操练的，每天的操练啊。我自己讲一个小的经历啊，就是昨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在吃饭这个师母呢，她做好了饭要我来吃，我呢还在电脑里面啊，在写一些东西，然后呢她要我来吃饭，我就来吃饭啊。然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我脑子里面还没有脱离我在那里写东西的那个思路，还在那里想。那师母呢一看我的那个眼神呢，她就好像她就认出了我还在那个思想的里面，所以她就说你在想什么。啊，我当时呢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不好意思说，我们一起吃饭了，我还在想我的问题，不是彼此来交流一下啊？他问我在想什么，我就说没想什么。他说你在想什么？我看你在想什么？我就说我在想你啊。他说你在想我什么？我在想你的好啊。他就说你撒谎。我现在呢就想要讲这一个我在想什么，但是呢他现在说你不真实。所以呢你在说谎啊，所以我就想，哎呦，我现在如果讲我在想啊，我在写的那些东西就变成我在撒谎了。我原来不讲我在想这个东西是怕我讲了以后呢，就是说没有来注意关系啊，吃饭了呢还在想那个东西，我就担心他责备我呢，我就说我没想什么，我在想你。啊，然后呢现在他就说我现在想要告诉他我是在想那个我刚才写的那个思路还在想，那么呢现在他已经说我是撒谎了，我如果会答应呢那我就变成了撒谎，我又不敢讲了啊。然后他就继续讲，你从来没有真实过，你都是撒谎的，我就更加不容易来讲我是什么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我们学的功课，我就是。我这个时候啊，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我就说我就是啊，我当时确实是在啊，还在这个思路里面没有出来啊，是我错了啊。所以呢，这一个东西呢，就是说，我就想到这个很小的一件事情，你都可以随从肉体，随从脑模式，然后呢，喂养你的肉体，喂养脑模式，然后呢，这个关系什么东西都没有突破， 老就是老实，这个就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但是呢，我们确实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哪怕很小的事情都需要来随从圣灵啊，就是来对付这个肉体啊，来随从圣灵，这样子呢才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模式出来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门，谢神啊，觉得真不是这样的一个补充啊，就这样的一个系统的那个就更健。首先要有正面的灵修。我理解灵修其实就是把我们熟悉的圣经的真理，熟悉的圣经真理呢，从头脑转到用心和情感去体会，用心和灵去体会。其实我们平常不是不知道一些圣经的一些经文呐 一些事件呐 一些事情啊，圣经的真理啊，就是通过灵修默想呢，把它从头脑移到心里。用过去用头脑理解，那通过默想灵修呢，就把它转换为心灵的感受啊，这个呢就是把它挪到从头脑呢挪到心中去，这个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我觉得这个呢是个平常灵修的一个累积，这挺好。我们其实也是我也是在这方面比较弱啊，就是花时间来灵修默想神的话，还有那个就是来跟等候神，来跟神连接啊，就是他这个等候神，就是说这种默想灵修呢，它比单纯的只是等在那里要好一些，它是带着内容来等候带着神的话语来等候，或者是通过一段圣经记载来等候这种呢就是带着内容的不仅仅是而且周牧师特别讲到，就是要来默想基督为我们付的代价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基督为我们牺牲，这个来认识神的爱，从神认识神的爱当中来认识自己的身份神是以何等的代价来买赎我们，然后来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这也其实可以带下很多的医治尤其是那些对自我形象低落身份意识很差一直觉得自己不没有价值，一直在一种羞耻感里面，这样的一些伤害的人通常要通过这样的从神为我们付何等的代价用他自己的生命来爱我们来牺牲这个可以带下很大的医治这个就是可以处理很多的问题还有一个呢，我就觉得他刚才也讲的就是说就是在环境中操练环境中的操练，我想就是这个孙师母还和他们心腹那个分享的比较多一些，就是环境兴起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是用天然人来回应，还是要来去跟神连接去跟神先要从外院进到至圣所，外院呢就是表示我们有反应，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反应各种各样的反应，其实那个就是在进入到天然人里面去了我们才有这样的反应嘛那样的不良的反应其实表明我们其实不在神的同在里面，其实是离神很远了当然天然人的老我也没有完全死透那里面还是有在里面，它就有反应这本来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有天然人，也有新造的人就是重生的我，重生的心我，那这两个人谁在起作用呢？那就看那个谁大谁在里面比较大。那我们如果离得神很远，那就相当于在外院一样，那我们没办法来做正确的回应就是没有办法用按照神的心意来回应，那我们就通过敬拜赞美。通过赞美进入他的院也称谢进入他的门通过称谢感恩通过赞美这些就是比较实用的方法，也是合圣经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进入到圣殿了进入他的门呢，进入他的院虽然没有进入至圣所，但是至少进入他的门也进入他的院不至于像外院那样的纯粹受天然人一点神的同在都没有，完全是天然人来回应，那我们一开始马上齐声哈利路亚，这就是来敬拜和赞美了。那然后呢又感谢赞美主，同时 让我碰到这样的事，让我让我碰到这样的情况，我感谢主，主啊，谢谢你，主啊，来瞧得起我，让我这件事情领导我啊，来训练我，那你就感谢了，看到没有？感谢啊，赞美，你就进入他的院了，你就进入他的门了。然后呢，你这一步步的再往前走，你在外院呢还是不够啊，那神的同在还是很弱的。啊，你进入啊，先是在外院，然后呢，进到圣殿里面来了，可能进到内院来了啊，内院呢，那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神的同在了啊，那你呢就有力量了，慢慢有一点点微弱的力量，你就不再像刚开始一样一点力量都没有，完全受天然人啊这种反应来辖制，那你进入到啊内院来了，内院来了你就有力量了。啊，当然你这个时候平时的这个真理和你的主动的要顺服啊，这个是在也开始在起作用。其实你在外面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一点，你主动的顺服，虽然你感觉一点神的同在都没有，但是你里面还是有真理嘛，你平常学的真理，教导的真理还是啊，理性上还是可以给你一点指导，可以做出意志降服的决定啊，就是情绪很糟糕，还是能够赞美，还是能感恩。那感恩都是咬着牙来感恩啊，咬着牙来赞美，管他是不是咬着牙，是不是出自于内心，但是至少你是顺服的，至少你是从意志上有一个降服的，这个降服就开始起作用，使你从外院就可以通过赞美，通过感恩进入他的院，进入他的门，那就进入他的内院来了，那进到里面来了，就有一点点力量了啊，就有点也有点力量升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就凭着这么小小的一点力量，再加上意志的降服，继续往前走啊。这个时候呢，就求神光照啊，进光照，光照我有什么样的问题？那这个进入到了圣所了啊，圣所就有金灯台，金灯台呢就是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圣灵来透过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有什么问题啊，在这里就开始认罪啊悔改。其实进入那个圣所之前就有也有什么洗桌盆呐、啊，这些都也要来认罪和悔改。那你就也进入认罪悔改啊，同祭坛呐、啊，认罪悔改啊，把自己献上啊，这可能都是从意志啊，也还可能感觉不是很强的啊，完全是凭意志凭顺服。啊，那种强制性的顺服下来啊，认罪悔改，洗濯自己的罪，然后呢就进入到更深，然后进入到圣所，然后圣所呢就进入到神的话语那种亮光，然后呢就更深的开启，进入到更深的开启，然后更多的认识神，也更多的认识自己，那更那这个地方呢就神的同在就很强了啊，该认罪的认罪，该悔改的悔改，甚至还有拔毒根啊，可以找到你为什么这样的反应啊，你问题在哪里啊，你是老我一个，还是因为受伤害，受伤害也是老我，说心里话他也是老我的反应，他只不过呢用另外一种形式而已啊，他自己受伤啊，不论如何，反正就是你找到问题的根源了啊，不仅仅只是一个情绪反应啊，为什么愤怒啊，为什么他这样说话我很沮丧啊，为什么这种我感到被冒犯呢、啊、还不仅仅只是认识一个情绪问题，而且你还认识到你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哦，原来可能是老我太强，骄傲了，碰到打着自己的骄傲了啊，打着自己的面子了啊，这个就都是骄傲被碰着了，也有可能哎呦碰到我的伤口了啊，那过去我有伤害啊，然后呢我小的时候有伤害，成长经历有伤害、啊、原生家庭有伤害，母腹中有伤害啊，一下挖到里面去了，挖得更深了，这样的话呢就该做医治做医治，该悔改悔改，该破碎破碎，然后进入到更深，连毒根就可以连根拔除，这样一件事情不仅把情绪平复下来，同时又找到它的根源，反应的根源，然后连根拔除，就把这件事情不仅割了草，而且还把根拔掉了，不仅呢处理了罪行，同时也把这件事情呢反映的一个罪性也把它拔掉了啊，这个就进入到圣所了，这个就相当于幔子裂开了，相当于那个、城墙倒塌了，耶利哥城就倒塌了啊，倒塌了之后就相当于进到至圣所去了，就跟神合而为一了，就跟神紧密相连了，这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从一件事情当中，你怎么能够啊，从这种事件当中，环境兴起的事件当中，最后还能进入到与神合一，进入到至圣所啊，这个就是 只有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来回应环境。那我觉得刚才钟牧师讲的这两个我觉得都非常好。第二个呢就啊心腹代导团里面分享最多的就是第二个，在环境当中怎么来啊，从外院里进入到至圣所，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这就是让我们呢在环境里面可以光照自己，也环境里面呢拔除毒根，在环境里面来啊来那个推倒城墙，在环境里面来撕裂里面的那个啊幔子啊，进入到与神完全合一的境界啊。当然这个就是也要呢平常的操练，平时的去那个累积，平时的那个啊那个跟神的关系啊，那个灵修默想啊，这样的时间平时就有这样的累积，平时就有这样的训练啊，平时就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啊，平时就有这样的真理的啊在灵里面的开启，进入到心灵深处，成化作成为我们的生命。它也是啊从两方面啊，既有课啊相当于那个啊在平时在神真理和话语里面的连接啊，同时在环境当中才可能做出一些正确的回应。这也是为什么啊在真正面临大环境的时候，犹大会为什么会失败啊，门徒啊靠着仅仅残余的一点点啊那一点点跟神的关系，最后还是能够被神眺望起来。也就是相当于门徒在环境当中他也一样的受到极大的挑战，但是他呢就能够进入他的院，也能够进入他的门，最终呢哎能够进入到至圣所啊。那犹大可能就不行，犹大就平时太差了啊，就是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回应。比如说我们在环境当中啊，被人冒犯了，我愤怒了，我就是不愿意来做出那个意志上的降服，我就是不赞美，我就是赞美不出来，我就是不愿意那个称谢，那你连门和院都进不来了，你永远在外面待着啊，因为你没办法那个没有力量，你没有一点点力量来做一点点降服的那个动作都做不出来。就是哪怕你完全被那个淹没，被情绪淹没啊，被那种冒犯那个控制，被魔鬼辖制，你那个时候一点都不想做，我就是不想做，哎，那就是什么意思？那就表示平时的累积太少了，平时的根基太浅了，一点点都回不过来了，就是一点残余的力量都没有了，这就表示平时的默想啊灵修不够啊，一点累积都没有啊，基础都没有。那门徒再差吧，他还有点点基础，最后圣灵还是可以把他们挽回来，最后能进入院呢、啊、进入门呢、啊、最后能够进入到跟神合一，然后进入命定啊。你看他们也是一开始那么糟糕，最后他们都进入命定啊。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哈，今天早上听到一边听师母啊还有周牧师在分享，加上前两天孙牧师在分享，就是家里边的这些，就是跟师母的关系啊，让我想起，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姐妹呢是弟兄们的试金石，那师母就是牧师们的试金石啊。感谢主，我们在外面平时可以端着，可以装着，我们可以很端庄，但是到了家里的时候呢，师母最了解我们的牧师们的这个真性情哈、啊，可以试金石，把他们的这个真性情试出来。所以感谢神，神有他的恩典，也让我们这个参加 YY 晨祷弟兄姐妹有福了，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牧者们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人生的这些啊细节这些经历，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我们在对付老我这个老我下宝座这个事情上，不是一时一会儿的这种功课，而是一生的功课啊，我们要一同来学习，一同彼此勉励啊。那我就在这个啊灵修这个上面呢稍微有一点分享吧。就是在昨天呢，我正好在听一个国内老弟兄在分享查经，查到这个民数记。他民数记的时候，我就在他讲的马拿第十一章讲的马拿，我们以前也经常的来学说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啊，马拿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啊，说是这么说，但是呢读过去也就算了。那么昨天呢，我就感觉有圣灵啊。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在分享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这个马拿呢，他就是像一个。他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说你知道马拿它长相什么样子吗？以前的印象一直是马拿就是一个小面饼、小圆片，类似雪花这样的东西掉下来，然后呢从空中飘下来，就像收雪花一样，以色列人把这个雪花收进去，然后呢就吃掉，然后他们就得饱足。那么在昨天呢，我就特意的看圣经，那里边就讲到说这个真的是预表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然后马拿是预表耶稣，那 仔细的阅读，仔细的这个来听，然后仔细的靠着圣灵来开启，我觉得真的是太贴切了啊！我就稍微分享这一点，就说你看啊，这个玛拿呢，像盐碎籽儿，又像珍珠啊，说明它是个小圆粒儿，非常非常小的，不是我们认为是个饼或者是面儿，它是个小圆粒儿。那么这个掉下来以后呢，我们就把它想成那个小米吧，那个小米掉下来地上，他们把它收起来，然后呢，他们用磨推或者用臼把它捣碎，这个就预表耶稣他的这个身体被完全的磨碎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为我们他上十字架，然后他煮在锅里头，又做成饼，那么这个饼就是我们原来认为的那个生命的粮的里边那个小小片片，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主耶稣基督他让我们吃领受他的身体的那个饼。后面一句更好说，滋润好像新油啊，像油浇灌我们的灵，像新油一样的好吃。所以这就是耶稣他的性状，就是他能够进到我们的里边的时候，是能够来啊这个像油一样来浇灌我们，像膏油一样来浇灌我们，这样的来膏抹我们，我们可以成圣啊。所以感谢主，我就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真让我一直就是知道这句话，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那么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在听到讲解，然后再有圣灵在里面开启的时候，我就能明白，哦，原来真的是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他破碎，然后他成为生命的粮，就像这个这个玛拿啊，他的在圣经里描写的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自己去读，不去靠着圣灵去领会，然后不浸泡在神的话语里头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只是听牧者讲，或者你在某一个讲道里边，你听到玛拿就是耶稣，就预表耶稣，但是对你没有，不会成为你的 rhema， 你没有感受。那么再简单分享一点点，就是说在这个三十一节三十二节里边，他百姓不是发怒吗？百姓不是发怨言吗？然后呢，神就给他们预备鹌鹑，然后他们就收鹌鹑，然后就开始来喂养自己。然后还有细节，就是摩西如何去跟耶和华去 complain 啊，用白话说，21节就是用这个文言的话来说，就是摩西对耶和华说，我们在这人有这么多，你怎么能让我们吃一个月呢？那我把它翻译成我们的白话，这个老百姓的话，就是说，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别吹了，你别在这吹了，怎么可能两三百万人，你让吃一个月的肉，你得预备多少肉出来，他们才能吃饱？我们就经常会这样来问神，我们经常会这样问神，我现在面临这个又大又难的题，你能帮我解决啊？你别吹了，不可能的，谁都解决不了。但是神说，难道你以为耶和华的膀臂缩短了吗？你以为你是谁？你可以知道我的能力有多大吗？所以我觉得是神在对我们每个人讲话，在灵修的时候，对我自己说，不要靠自己的能力，要靠神啊，要靠神。那么后面讲到第32节，讲到说百姓收鹌鹑，它里边讲到一个细节，说10赫梅尔，就是最笨的都能收到10赫梅尔。你如果是听到解释这个10赫梅尔是什么概念，我们就知道神的能力有多大。10赫梅尔，一个赫梅尔就相当于一个汽油桶200升的容量，10赫梅尔就相当于10个汽油桶，就是最差的能力最差的一个人都可以逮到2000升的体积的鹌鹑，所以他们可以吃一个月。所以真的里边还有很多细节，这些时间问题没有办法去分享，但是我就是真的是从这个灵修晨祷浸泡在神的话语里边，然后去面对环境去入世，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是神密不可分的几个要素来铸造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可偏废某一样，不可专注某一样，我们应该一起的去领受，然后去实践，然后神必然会借着圣灵对我们每个人讲话，让我们和他的关系更加的紧密啊，就是说能够进入到一个连于生命树，和主耶稣基督连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当中。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感谢主。听到牧者的分享，我在想，神真的在带领我们有一个新的脚步啊，就是借着这一段的聚集啊，借着上个周末的这个领袖会啊，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种领受，好像神在做带我们做一个进到一个新的台阶啊，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启啊。但是呢， 神尽量在这样的带领我们，那呢我就回想我自己在这么多年啊，特别是神帮助了我啊，医治了我，拯救了我，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就远离了神。这个远离呢是我们的心远离他啊，我们的人还都在啊，我因为特别是我们教会的带领每一周都很密集啊，我们接触的都非常多，每一天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心呢，我个人来反思越来越远啊，远在哪里呢，就是没有跟神有一个很好的交通。正像牧者在这么多年的教导，就是我们愿意服侍啊，愿意做事情啊，但是呢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啊，养成了这样一个模式，也这也是一个老旧的模式啊，这样呢就会造成我们生命啊，我在想我回想啊，我最近神所光照我所兴起这个环境，就让我意识到啊，因为你跟他没有一个这样的亲密的关系，你里边就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很正常，因为你是一个还是一个天然的性情，还是老我在做主啊。所以说我这两天就反思，真的为向神献上感恩啊。有些他兴起点环境，我想对我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还是一个有一面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他第一点，他会能让我们来转向他，因为我们现在必定还是在这个神的脚步里，神的带领当中啊，在这个里边。但是呢，就是我平时老说的，哎呀，我太安逸了，这个环境我真的就是不容易来亲近主，就是我们里边不渴，没有那种饥渴。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神。自己全能，有些事情靠自己都能解决，都能做，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呢，就不容易来啊求神，也不容易来每一天固定的时间来亲近神，真实的跟他有连接啊。很多的时候也安静啊等候，但是呢很多的时候也是个形式也算，但是呢极个别的时候，真是里边有点痛的时候，有点环境的时候，会呼求主啊，会经历一下神的这个大能，或者神的恩典和怜悯，或者神的信实啊同在，但这种时候非常少。所以我呢现在呢就是非常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就是当我们遇见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还能转向神，我们可以安静下来啊，与他连接，这是神真的也是给我们的恩典，也是这么多年我们还愿意跟随教会的带领，这个是离不开的。你假如说我们现在远离神，远离教会的带领，真的兴起环境，我们没有这一个集体的能力啊，我们没有能力能转向神，我们没有能力还愿意呼求神。所以说我这几天的领受这一点非常深，就是当我们遇见环境，真的不是什么坏事啊。第一，容易得到神的光照，愿意俯伏下来，愿意思想一下，主啊，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怒气血气，真的会挖挖根，也会白话讲也会老实一点啊，那个会谦卑一点来依靠神，这样呢对我们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醒，一个提示啊，看到我们的生命真实的光景，我们就愿意俯伏下来来依靠神，来经历神。所以说听到牧者的分享啊， 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遇见环境当中我们要转向他，真的俯伏与他连接，求他的生命的真光来光照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怎么来重新得力啊？在这个时候神还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能转向他，真是要向主献上感恩，也感谢教会的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引导带领。好，我就回应这些。
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我想再讲到这个在环境中间怎么样能够来因着跟神来连接转向神来胜过这个环境。我也是有点感受，我觉得有三个，尤其讲到彼得堡这个犹大犹大的这个状况，包括他跟彼得的对比，我想有三点认识。第一点就是说，在我们认识神的过程中和认识神所开启的真理神本身以及他所开启的真理以及他的带领的过程中，也在认知的这个问题上面我们要保有一个谦卑的心要有一个不要过于自信彼得他在这个跟随耶稣的过程中间，他曾经得过启示，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是有从启示来的这个认识，虽然他也没有常把自己保持在这样的一个启示中间，但是他也曾得过这样的启示也就是这个但是犹大呢，他可能没有得过这样的启示，就是所以他对耶稣的期望也好失望也好，也都是在一个比较天然的层面，天然的一个认识经验期望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就是他对神的认识是需要启示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特别的需要谦卑如果我们没有谦卑，如果我们过度的自信，我们在认知的上面呢可能会就会就是说就会非常的有局限，所以在认知的上面不要过于自信，所以要给自己留下很多很多的这个谦卑寻求尤其是从神的启示来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因为本身我们的这个信仰也好，我们的这个带领一直走这条路也好，它是以启示为主导的，我觉得这个在认知上面就是会避免过于骄傲的这个陷阱。第二就是在这个一些环境的里面就是要来查验自己的心态我自己感觉彼得和犹大呢，一个有真儿子的心，一个没有真儿子的心。你看这个犹大这个彼得他在属灵的高峰的时候，他可以认出耶稣是基督的儿子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他马上还没过一会儿他就跌到一个低谷里面，他就是说主耶稣你不要上十字架，那耶稣就立刻的斥责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我想如果没有真儿子的心，如果听到这个话肯定是非常难过肯定是很难过的因为这个讲得很直接了这一种批评了，很直接的一种批评但是我们当然没有，我相信他心里一定有些心理的活动，但是至少圣经里没有记载他从此就疏远了，更加远离了，他还是一直的跟随犹大呢实际倒没有记载你看他常常的犯错误，他投钱呐、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记载耶稣怎么样来讲他，我们不知道他跟耶稣的关系怎么样但是彼得呢，因为他是很亲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心肠就是说，因为在环境中间，神会兴起神自己或者他会兴起人来指正我们，来指教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门关闭还是敞开包括我们里面的态度，我们里面的各样的东西，确实能反映我们的这个一些的没有环境的时候反映不出来的状况，所以这个心肠如果我们里面有各样的反应就像孙牧师讲的，你该医治的医治，你该破碎的破碎，你该是怎么样的要来挖一挖这个根我们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会愤怒或者是里面被拒绝或者是伤害或者是等等一些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很好的时机能够来光照自己的里面的状况，能够是 如果光照了，如果被解决了，就是一个被提升，所以他就在这个环境里面被提升的是你自己里面的东西，不光是你认为是问题的那一个问题，这是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心态特别重要。那么这两个呢，只有转向神，不管你认知上的差距，还是你的生命上的这个态度上的问题，都是只有转向神，跟神来连接，你才能够从这个中间得到力量啊。第三个就是说，神带领我们经过一些环境一些的软弱。若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那些就是也走过这样路的人，比如说我从来没有经过一些环境，哎，我觉得这个环境都很容易，我只要跟他说你就转向神就可以了你就去你这个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说的很轻松。为什么我旁边的人不是很能够得到帮助？是因为我自己呢有的人有一份恩高，他不用经历过他就能够感同身受，就能够有这样的陪伴，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处在带领者的位置上，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肠。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恩膏，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心肠，神必须带领我们经过一些，就像圣经里讲的，我们经过一些的难处啊患难啊，才能够去安慰那些同在患难中的人，或者说他也在这样的不容易中间他走不出来，或者他卡在某一点，也许我需要走一个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在里面当然如果我软弱了，这成了犹大，那我没有办法帮助任何人，自己都灵性都自杀了。但是如果我经过彼得这个路啊，他不仅痛悔，彼得甚至后来他也失望到去打鱼去了，他也不跟随了，但是神还是看中他里面有一个心，神把他挽回，他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我相信他对于那个也在软弱中间或者是正在经历这个不容易的时候，他的这个帮助，他所发出的这个恩赐的这个心肠，包括他实际走过的这些路，他所能够带出来的，在神的身体啊，在这个弟兄姐妹之间能够带出来的真实的这样的帮助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更大的。所以我想为着各样的环境，为着我们自己的提升，为着我们在神的手中能够那个有更大的这个作用，在基督的身体当中真实的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要为这些环境来献上感谢。我也相信当我们一直保有这样的一个心，一直愿意被神来带领，被神来纠正，被神来光照，被神来对付的时候，神会使这些环境都为我们效力，不仅使我们自己能够走出来，而且我们走出来以后是更加的生命被提升更加的就是合神的心意。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好不好？好，那我们进入。